挑战花40万，分别投资在股票、金条、外汇和支付宝理财上。在持有一段时间后，
我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00后炒股、 A 股这些关键词频频登上热搜。实际上我在2022年就做过一期选题，挑战100天每天买1000元，到底是赚还是亏呢？那个时候我是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才凑满这100个交易日，并且我每一天都记录了盈亏。
今天是我买股票挑战第24天，希望我的股票能起飞啊！
哇，
跑起来啊！加油，一直跑，不可以做。哎，一直跑，哎，很好。
他还开着不？
开着。
教练，你买股票吗？
我不买，
你买股票。
这是我每天买1000股票挑战的第38天，负一票买57，怎么说还行吧。
老妈，
嗯，
给你看个好东西，这是我的股票账户，这是我的收益率。这期挑战结束，如果我这10万块钱赚了50%，
嗯，
我就给你买个包。
好，我记着吧。
就这个包可以先挑起来了。
其实到第100天，我账面还亏损着12589元，但是我又在里面熬了2个多月才陆续卖出，最后我的总盈亏是1151元，暴赚1.12%。我又算了一下，如果坚持持仓到今天，那这个盈利呢会是惊人的4%，赢了银行的活期存款。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更好的理财方式呢？我就想做一些投资挑战，分别在几个不同的投资领域里各投资10万元，过一段时间看看他们的收益。本期仅本人真金白银的操作，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大家谨慎入市。第一个投资板块是大家熟知的股票。首先我买的是 ETF 指数，如果有朋友们不懂什么是 ETF， 那举个例子，如果我只买 B 站股票，那就是买个股。如果我买一个由 B 站、美团、京东、拼多多、阿里巴巴组成的一篮子股票，那就是 ETF。 买个股就是赌一家公司的发展，买行业 ETF 就是赌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这个逻辑就好比你买一只鸡蛋它有可能是臭的，但如果你买一篮子鸡蛋，它有可能都是臭的，因为我买的确实一篮子都臭了。或者说的再极端一点，如果你买那个公司倒闭了，那你就是清零了。但如果它在一篮子里面占一小部分，那你整体的收益不会被它拖累太多。我选这个 ETF 的指标是基于现在人口老龄化，我认为医药行业未来会是刚需并且长青的行业。我在2024年的11月5号全仓 all in 了这一只 ETF， 它的持仓就是各类医药股，包括医疗器械。一般来说 ETF 是由基金经理帮你选择这一篮子股票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位基金经理胡某，他的过往战绩从业12年，年均回报率高达0.52%，表现已经打败了86%的同类产品。纵观12年的牛市熊市，他的表现是异常的稳定啊。那现在的重点呢，就是来汇报一下我的收益情况。运气很好，我买入的第一天它就暴涨3.2%，但是接下来的大盘情况和各位股东们交代一下，上证指数从3386到3168是-6.45%，创业板是2289到1975，-13.7%。那我持有的这只 ETF 呢，也是跟着小亏啊，直到今天为止，总计亏损-12.14%。我在拉躺那期视频里也说了，我是抄底型的，就它越跌我越买，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呢，今天我买咖啡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心态特别好的老哥，我走进他的咖啡店买杯咖啡，他一边在玩王者荣耀，一边在那炒股。那我说你帮我做咖啡，我帮你玩吧。然后玩的过程中呢，我一眼就瞄到这哥们儿怎么买的股票跌停了呢，还跟他聊起来了。
疯狂追高，什么8连板继续冲，挂在山顶上。
就是人家涨了8个板，然后你第8个板进去就出事了。
对，而且是当天可能有吃到天地板这种。那也还好，我是觉得这种就算挂在山顶上，属于自己要经历的东西。
你是比较看多中国的股市吗？
他们说美股只能赚钱，学不到知识。
那目前最好战绩是什么？
整个账号的利润一天11%-12%吧。
就是这几天都在关注，这里不是一直在震荡吗？等这里止跌以后，差不多就可以买进去，然后继续往上走。
你每天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
这个蛮多的，6%-7%吧。
做咖啡影响你炒股吗？还是炒股影响你做咖啡吗？
做咖啡影响我炒股，是的。
那你会拿那种大仓位，你很多的积蓄投入股市吗？
那不会，就算我这个钱全亏掉，我也能亏得起的。我也说，刚不说还要卖房子贷款什么的。我有只股票亏了70000块钱，追进去跌，格局再跌，再格局再跌，相当于加仓是跌停。
那能问一下，您多少比例的资产放在股市中呢？
58%。
才5%啊？哇，那好理性啊！就通过仓位去控制自己的一个心态。
那么总结一下，股票作为投资确实很微妙，因为它门槛很低，你只要有钱开户就可以买股票了。但是真要赚钱，就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战绩。我选择的第二个投资品类是它。说到投资金条，大家脑海里想的可能是它，但我个人觉得黄金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了。我这个人呢，还又是不想去高位接盘的。于是我选择投资了另外一种贵金属。我手上的这块500克铂金金条是我2024年11月12号去线下买的。这家金店开在了游客打卡地城隍庙。我是没有想到在这儿居然有这么多金店，都这种大的连锁银楼，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开在这儿，可能是一个老的传统吧。我们到了他批发的门头，一克也批发。1公斤的铂金金条，这个在手上是很有分量的。
像这4块的话，就属于板料，这2块是1公斤的板料，这个是500克的板料，然后这个是100多克的板料，这种也可以叫做投资金条。然后像这种呢，属于工艺金条，送礼啊、送客户啊等等用。
但如果是首饰的话，可能在这些基础上还要再加个10元一克，
10到50。
在我印象中啊，10多年前铂金的价格是一度超过了黄金的，那为什么？这么10多年价格被它反
其实很简单一个事情，就像拿破仑的时候，铝是比银要尊贵的，铝的提炼是比银要困难很多的，所以那时候拿破仑他喜欢用铝碗来显示出它的一个尊贵。而铂金其实它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以前的一个提炼技术呢，铂金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而且另外一个，我们在航天领域以及各种的军用类啊、精密类仪器上面，铂金用的概率还有使用程度会比黄金要高。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一个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发展，我们发现黄金的一个延展性，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电子产品以及各国的一个资金流动和一些期货的板块上面，全都是用以黄金来衡量的。像我们美元一样，美元强黄金弱，美元弱黄金强，所以这近十年来我们的铂金的价格一直在下跌，所以黄金才上涨。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黄金紧急避险，它的一个作用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一个呢，从我们的华夏5000年绵延的文明，我们那时候秦始皇开始大家就喜欢黄金，所以说黄金永远还是永恒不衰的一个道理。另外一个，黄金它的一个工艺做出来是比铂金要精美的，黄金的一个延展性那是比铂金要好很多的。
现在的价位来说，如果说你一定要投资，你选哪个？
那我的答案已经告诉大家了，这是一个金牌。
那现在会有人来店里面说我要买铂金的金条或者来买铂金首饰吗？
90%的客户都是不会选择铂金的，所以长期来看还是这个东西还是比它厉害的。
OK， 就这样一块铂金条，你们卖我一克能赚多少钱？
你觉得能多少？最多也就1块钱了。我们要先缴税，缴完税再到您手上。
所以我买500克也就给你们贡献500元。
那我有可能他再给你来点折扣，也就250了。
正好500克，然后我们是以230一克的价格把它拿下。那现在的铂金大盘价是224，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的差价的。11.5万的金条入手，就看我能不能抄底成功了。时间过去2个月，我们来查一下它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我赚了还是亏了？国际铂金价格998，折合成人民币一克就是235.4。起飞，起飞。但是回收的价格要在大盘价上减那么一点，所以我可能是没赚多少钱，不一定。我问一下。我操，废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我的成本价230，现在大盘价涨到了235，但是回收价是225，所以对应的成本我还亏了5元一克，也就是2500元。不是，它怎么涨我还亏呢？玩不下去了。第三个投资品类，外汇。先和大家科普一下，外汇为什么是可以用来投资的。每个国家的货币在一定周期内都会有波动，像阿根廷这种政治动荡国，它的阿根廷比索就可能暴涨暴跌，一年波动40%都有。我选的是世界主流货币，它的涨跌在短期内啊不会有很大的波动，所以我觉得还相对安全。就我的观察，日元在底部徘徊了很久了，所以我就贯彻了我的投资理念，抄底。由于我今年5万美金的外汇额度用完了，所以只能让我妈帮我带去一下。 但是这家银行一天上限只能取100万日元，也就是46000人民币左右，那还要分几次余先取第一部分。
最近买日元的人会多吗？
最近还可以，蛮多的。这个地段就是有海外亲戚的老年人比较多。上海人去日本的很多的呀。
啊，对。
对，他觉得日本便宜，他来的蛮多的。上周周末的时候还有蛮多人，当然银行没有这么多库存。你们先帮他预约。
成功拿到了这一叠100万日元，是一共是100张10000面值的日元，然后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涨。那大家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啊，就是日元我们最后能不能赚。还有一个冷知识啊，不同银行的购汇汇率会有细微差别。比如在2024年5月11号，我要换10万日元，最实惠的农业银行是4644元人民币，而成本最贵的中信银行是4651.7元，在同一天内，最好和最坏汇率会相差7.7元。我在5月17号和5月23号总计购入214万日元，花费99774.96人民币，折合的汇率是0.046624。我们看一下中国银行的结汇价格，0.046514，亏了0.23%。那我觉得这个亏损等于赚了呀。才亏0.23啊，因为我去日本基本上也都花光了。对，我这反正现在也没了。最后一个投资品类，存款理财。比较常见的有几种渠道，微信、云钱通、支付宝、余额宝以及各大银行的 APP 理财。由于我假设了有10万元完全不需要日常使用，纯用来投资的资金，所以我就购买了30天的定期理财基金，余额宝上的债券基金。它的底层资产就是各种债券，国开的金融债券、中信银行的券，它这个同业存单，反正都是非常稳定的。这里有一个广州发展，这个就是信用债，应该是借给广州政府他们用来做投资的。最终我一个月的收益是289.49元，如果把它粗暴的折算成年收益，就是3.468%，也是一个不错的收益情况。它的这个收益比普遍的余额宝、零钱通、银行活期都要高那么一点点，因为这笔钱锁定了30天。它的优点是安全性高，99.9%的情况下你是稳赚不赔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被动收益，也就是我们说的税后收益，你不用付出时间精力也能赚钱的方式。但它有个缺点，就支付宝有提现手续费，虽然它每年会给我点额度，但是如果我这个数量级大了，那我岂不是就只能放在余额宝里了。向各位股东们汇报一下，我的总投入413147元，最后还剩下398697元，总计收益负14450元。
居然是有小日
子。 OK，我分享完了我这几个品类的投资收益，大家觉得我这个投资组合怎么样？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把这40万分别投在哪？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晒晒你们的收益。这期视频我展现的是几种比较主流的投资策略，那拍它的利益呢，也是为了告诉大家一定要平衡好风险和收益，千万不要让投资拖累了自己的生活。最后祝大家赚钱，我们不见不散，拜拜。